到八节，启示录二章五到八节。好，我们同声来念一遍，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真正谦卑的生命。我们请到沈正牧师，以下我们请院长介绍。
各位牧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沈牧师能够来我们chapel来分享啊。事实上这两天神学院也很热闹，因为刚刚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到十点五十啊，我们有大概有三十位左右的牧者哈，在实习教会的牧者们哈，他们也参与这个督导的座谈会，所以相当的热烈哈。那我们应感谢主，今天昨天晚上沈牧师就从台北下来，那这两天当中会给在课程上。教牧学的课程上，在教会管理上的课程哈，会给我们很多同学很多帮助。那沈牧师他曾经担任校园团契的同工，有将近八九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也参与那个内地会，是台湾区的主席，从1981年到2009年哈，这两年前。然后是远东福音会的董事会的主席，所以在这事工上相当的积极投入哈。那么他自己在台北信友堂长老会，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从1979年到今年哈，那也许明年听说是快要那个退休哈。那感谢主这么多年的时间呐、啊，他一直在中心教会一直发展到如今哈。那是台湾教会界的牧者当中是非常受敬重的。那他也是华神的董事哈。那他也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仆心仆语》，那这本是《建造主的家》啊，《建造主的家》。那这本书啊，里面是关于一个牧人他怎么样来建造神的家，我相信是相当不错了，对我们所有在座的未来成为牧者的同学啊，很值得来参考哈。那我们感谢主，他今天用真正谦卑的生命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拍手欢迎他。
陈院长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圣光分享。明年我是要交棒啊，因为我觉得先把行政责任先交出去，然后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事。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啊，牧师你这个交棒以后呢？我交棒以后就不做主任牧师了，那不做主任牧师做什么？就做牧师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做主任牧师就要做所谓的资深牧师啦、顾问牧师啦、荣誉牧师啦什么，我觉得是不是那个也没有不好啊，只是我觉得我个人的领受就是我就做牧师啊，回头做不是回头，就是让这个新任这个主任牧师来带领教会，我就在跟他交通之后的安排之下，我就做教会的一个工作，比较合适我或者是合适教会的一个服事就好了，不一定说好像你做了那么多年的主任牧师你就一定要怎样啊。我觉得那个一个大学里面最棒的教授不要做系主任，最好的教授不要做系主任，这让他去发挥哈。这就是康来昌不做主任牧师啊。好，我今天要跟诸位来分享这个我最近领受的一个信息。有一次我有机会到罗马，在聚完会以后，礼拜天服事结束以后，礼拜一有同工对我说，他说牧师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说晚上的飞机。他那我带你去个地方看一看，你一定要去。我说哪里啊？他说梵蒂冈。诶，我倒是真的有兴趣啊， 我说多远啊？他说其实很近，梵蒂冈就在我们罗马里面。我说好啊，你带我去，半个钟头就到了，不到半个钟头就到了。人很多，都是观光客，当然我相信也有天主教的朝圣客。跟着队伍走进去，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宝座，非常漂亮的一个宝座。我就记得有一段，我读过一段书，有人问几年前的前一任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那个波兰人，就问他说，教宗啊，这个宝座一定蛮有上帝的同在。没有想到这位波兰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说，我相信这里有上帝的同在，但是不是绝对有上帝的同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我波兰家乡的巷道的里面一定有上帝的同在，那里神一定有在那个地方。谦卑是往下走的，谦卑不是往上走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点好像要人一直推往所谓的成功，一直推往所谓的荣耀，其实真正的荣耀，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所谓的成功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虽然被高高的挂在哥哥他身上，但对当时以及今日所有人的认知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成为一个罪犯，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的上完成上帝托付的救赎的大功，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使得我们众人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因信耶稣而得永生，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或者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最低的所在，却呢在十字架那里我们可以遇见神。今天的教会众儿女们，我们需要回到十字架的里面来认识这一位谦卑的主。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的仆人使徒保罗，我觉得他领受这样的信息，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相信腓立比书信我们都知道是监狱的书信，跟以弗所书一样是监狱的书信，可能写信的日子是比较接近，所以有相近的信息。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共同的信息是合一，或者当时在亚细亚的，就是土耳其这边小亚细亚这边的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在欧洲的保罗最爱的腓立比教会，都遇见合一的问题。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分享合一，对腓立比教会也分享合一，而他在分享合一的信息和教会的真道的真理的这个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他讲了这一段，刚才我们一起读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做谦卑？若没有那个谦卑的心，没有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的心，其实是很难有真正的合一的。人的软弱，人的自我，人的欲望，人的私欲，人的愚昧，使得我们都跳脱不了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所以当我们那个自己一直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合一最大的挑战。但是在这地方 保罗却用了这几句话来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第一个，我们从主的身上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应用是放下个人的坚持。这里很清楚说，他本有，本来有啊，就代表他是那一位三一的真神。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他本有，本来就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另外一个好的翻译是，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抓着不放的。本有代表他的本事原有。今天很多的生命的挑战是，生命中的挑战是没有却不放。我们原本没有，但是我们却不肯放，因为我们害怕放，我们以为放了就失去。这就是雅各，旧约的雅各，他以为他放了就没有了，所以他紧紧的抓着，抓了着又有吗？抓着是可能有，但是那个经历是受苦的经历。我觉得放下个人的坚持是我们成为一个向着主有谦卑生命的第一个学习，因为我们或者多少都有恩赐，有经验，有地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对那有恩赐有经验有地位的人，要放下个人的坚持更具挑战。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人的心就是在这里，我有了怎么可能放呢？放了我就失去了。什么叫做失去？我觉得一个拥有者他怎么样判断事情，他怎么样判断前面的事情，他怎么样在他的有权柄或者有知识或者有经验的里面或者有恩赐的里面，他怎么样做出更前瞻性的判断和决定，其实在于他里头是有怎样的生命，在于他里头是有怎样的谦卑的生命。我相信当耶稣基督愿意来到这个世上，愿意放下与神的同等，不以与神同等为抓着不放的，我觉得这是令人我们不够资格讲什么叫做令人佩服，但是是令人感恩跟感佩的。感谢神，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榜样。我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怎样的工作，有怎样的一个服事，哇，今天我有恩赐，我年轻的时候受看重，更求主给我们谦卑的生命。如果你的牧师这么爱你，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给你很多的机会，你要感谢神，但是你不可骄傲。你如果你里头骄傲，就说哎呀，你看就是因为我有恩赐我有本事，所以你看我今天有这样好的机会，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我可以告诉你很快你就没有了。到时候你没有的时候，你都还不知道你是怎么失去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我觉得骄傲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有很多的时候我会被人家问到同样的一个问题，说哎，传道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我也有机会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会回答，因为有人还对我说，牧师你一定要提醒年轻的传道人啊，要小心金钱，要小心这个女色啊，对男生来讲要小心这些。我说这个我会讲，但是我还要再特别强调要小心骄傲。金钱还可以看得见，女色也可以感受，骄傲常常藏在我们的里头， 很可怕，很可怕。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谦卑的生命，是放下，放下个人的坚持，不是没有，是有，有了又肯放，那是不一样的。没有的，没有放那是假的，有了放那是真实，那样的放才会带出感动和影响。第二个，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承认上帝的主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承认上帝的主权，不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要让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道成了肉身，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旨意，是神永恒的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时候满足，时间、空间、地点，这都是上帝的决定。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他说他完全的顺服，这个完全的顺服是承认上帝的主权，自我全然的转换和放下。我觉得主耶稣在他少年的时候和他的家人一起到耶路撒冷礼拜，回头的时候好像他在圣殿里面，他的母亲找不到他，父亲找不到他，就说，哎，你怎么不见了？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就让我们嗅出那个少年耶稣的那一个心智。但是我想承认上帝的主权，更有一个宝贵的让我们思考的，应该是在克西马尼园，经过了传道的生涯，经过了那个教导，经过了许多留下许多的榜样见证等等之后，那一天耶稣基督来到克西的马利园，克西马利园，耶稣向父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你看这个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承认上帝的主权，主啊，我就是要这样做，可以吗？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可以做的，但当我们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做一个主的仆人，以及各位亲爱的同学，日后你们都是要侍奉主，我们都一起侍奉，我们要在我们的内心中不断的认知一件事情，我们是仆人。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我觉得他最称呼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其实那个仆人应该是奴仆，我们读神学都读过，哇，这个奴仆是不得了，在罗马帝国那个背景下，有三分之一的奴仆，这个奴仆就是说主人说一就是一，主人说二就是二，不能够有意见的，全然得顺服的，甚至他的生命的这个权柄都在主人的手中的。我们能不能承认这个蒙召很了不起吗？是很重要，没什么了不起。求主帮助，所以放下个人的坚持，承认上帝的主权。第三，在这段圣经里面，这里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是走进需要的人群。今天早上我有机会在教牧学的那个课里面和同学们一起分享，我一开始就分享保罗在米利都，以使徒行传二十章，在米利都的码头，请他请以弗人去请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他要跟他们讲一些话。 他第一句话就说，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在你们中间走进需要的人群。我为这个真是感谢神，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他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他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不是成长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中，他是成长在加利利拿撒勒的贫穷小镇里，取了奴仆的形象，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走进需要的人群。我们看见当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耶稣基督走进来，当人落在苦难中间的时候，耶稣基督走进来，当那些人被鬼附的时候，耶稣基督走进来，当那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耶稣基督伸出他的手。不是撒玛利亚妇人走到耶稣的面前，是耶稣基督走到雅各井旁。感谢神，走进需要的人群。若不是主以他谦卑的生命，这位高高的上帝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甚至走到那罪人的身边，我们没有盼望。感谢神，他走进需要的人群。今天我们的牧养里面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需要，苦难中的流泪者，他们的需要是需要我们走进他的心怀。不一定你要说很多的话，但是你要走进他的心里，要走进他的需要的里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是，我真的求主帮助，我觉得不是要走在，不是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只有站在讲台上，那种危险。如果你一直只走到讲台，一直只有强调在讲台上，以后你所说的这些话就一直成为你的审判。当有一天主耶稣自己说，当他再来的那时刻，马太福音25章，我觉得24、25章是橄榄山的教训，有三个重要的比喻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我觉得不必要太大扩张的解释，十个童女的比喻重点就是警醒，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按才干叫他们做工的比喻，重点就是忠心又有见识。第三个是山羊绵羊的比喻，那个比喻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因为那个比喻是告诉我们，有一天那个主人说，哎，进来得赏，说哦，我 有机会得赏啊， 我有什么，他说因为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讲了一下，他说没有啊，我 有给你吗，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而另外有一个光景就是，哎，你不能得奖赏，你要挨哭切齿丢在黑暗里啊！为什么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我们总认为天国的评判是做好事和坏事，这好事和坏事是我们自己说的。主说我饿了你不给我，我那个你不给我，那个你没有啊，我哪里没有，我怎么知道是你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是你呢？如果知道是你我就做了，对不对？主说你没有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走进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最需要的人的身上。这样的人很多，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这样的人 很多。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我们的手，他们需要我们关怀的眼神，他们需要我们用我们内心真诚的爱来陪伴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很多做礼拜的肢体也有很多的需要。他们虽然持续的来做礼拜，但是我们有进入他们的里面吗？走进需要的人群，当然可以更多一点的解释，从宣教部的解释来讲，本地的、跨文化的、需要的人群，那里需要福音。第四，成为众人的祝福，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神，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盼望在哪里？这就是保罗很清楚，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一开始他就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但我只传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对不对？犹太人是一个强调神迹的民族，很爱神迹啊。其实犹太人的历史之中间，这个神迹从来没断过。你看他们，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在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历世历代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神迹没有断过。犹太人不断的需要神迹，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对不对？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死人复活，叫瘸子能够起来行走，瞎眼能够看见，这些神迹他们一定是传来传去传遍了。哦，今天他们见到主，他说要不要再行一个神迹，犹太人喜欢这个，似乎这神迹的记号成为他们的需求，这是无止境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行了这样的，不断的行一些神迹，而没有为我们，而没有上十字架，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要有智慧，求智慧啊！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人辩论啊，哦，保罗是很有逻辑的，跟人辩论，那些人就辩不过他，就开始有很多的问题。希腊人就是要求智慧，那你有怎样的智慧？希腊人有这么高这么多的智慧吗？但希腊人的道德在哪里？当人与人之辩论之后，也许他们对保罗说，哎，再讲一点东西，我们没听过的，来吧，再讲一点。保罗就会发现他们只是要辩论，所以保罗也不需要再花太多的功夫。那如果按照这样有智慧的保罗，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这么许多的教训，登山的教训，比喻，那么有智慧的言语，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的。但是保罗说，神迹不是不好，智慧不是不好，但是神迹不能救你，不能使得你得永生，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救赎的大功，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盼望，不是吗？因为他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然后他把他自己交在父的怀里，交在父的手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完成了上帝的托付和使命，完成了十字架，因借着十字架完成了救赎的工程功劳。这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 哦，弟兄姐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当罗马帝国的背景之下，没有人会认为十字架是祝福，十字架是咒诅。十字架是咒诅，是罗马帝国所发明那个真的很残忍，面对那个最坏的这个犯人的刑罚工具。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今天各位姐妹，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十字架？如果我对你说这个十字，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我要对你说，这是一个跟这个电椅或者跟一个这个断头台是一样的东西呢，一类的东西呢，你要挂在身上。因着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改变了十字架的定义意义，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今天当我们愿意仰望十字架，就好像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当那些被蛇咬的人能够仰望摩西在旷野所举的那个铜蛇，就得医治。今天我们仰望就得赦免，这不是成为我们众人最大的祝福吗？而这样的一个祝福不是只有在你和我的身上，这样的祝福是要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是神爱世人。我上礼拜问人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很奇怪，都没有不够细腻，也没有问问自己，最近在想这个问题。我问人家什么叫做灭亡？灭亡不是毁灭吧？灭亡是什么？哇，后来发现这个词好严肃啊。可是我背圣经也背很多，跟诸位也很多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概我强调的都是反得永生，忘记那个不至灭亡。那最近读到约翰书信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灭亡这个词是出现的。哦，灭亡多恐怖啊，灭亡多恐怖啊。而这个灭亡是永远的灭亡的时候，哇，我里头的那个震撼就开始有点不一样啊。我就发现，当我们不把一个祝福给人的时候，我们把什么给人？十字架可以成为祝福的路。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会成为众人的祝福，你信吗？侍奉主的工人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会成为教会的祝福。今天的工人愿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的工人，我真的很遗憾啊，有时候我会碰到有一些人跑来问我说，哎，信友堂，沈牧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别的教会的问我说，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们教会传道人的福利是什么？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很想争取一些福利。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争取，你不可以有一些福利，但是如果你说你要争取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有危险。不是你不可以有啊，我就顺便有一些事情是要从两边看的，就教会的长子就应该考虑为传道人有多一点的福利，而不是要等到传道人说你给我一点。主动和被动很重要，生命的路，十字架的路就在这里。若我愿意，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当他出来传道，他知道那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不是吗？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知道等在那里的是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他不是走向一个荣耀的路，人总说那是光荣的路，不是，总是要走到一条死路，是吗？死了以后就有荣耀，因为复活 在死的后面。人要复活，人不要死亡。人要五旬节，人不要割他。今天的教会是有挑战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那个外表的绚丽，却忽略了那该有的实际的生命。耶稣基督是这样，谦卑的爱。而当他的谦卑往下走的那个谦卑，一直走到哥哥他。我觉得耶稣基督在他侍奉的生涯中，他那个谦卑的生命，他似乎是要隐藏起来，他个人想要把它隐藏起来。可是当你碰触他的时候，当你接触他的时候，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谦卑的生命是自然流露的，而不是他告诉你的。不是，是，这就是我的主。真正的谦卑的生命是放下个人的坚持，真正谦卑的生命是承认上帝的主权，真正谦卑的生命是走进需要的人群，最后真正谦卑的生命是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主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在我们一生的侍奉的里面，没有忘记主耶稣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同蒙天召，一同奔走天路，或快或慢，或早或晚，我们都服侍这一位独一的神，也服侍这一位谦卑的主。主啊，你要我们学这个功课，主啊，你要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的功课中，不但学得好，也应用得好。今天我来恳求主帮助我们，纵使我们有怎样的恩赐，其实是你所给的；纵使我们有怎样的观点，也是主所给的；纵使我们有怎样的地位，也是主所给的。叫我们都没有坚持着，和我们愿意放下的来跟随主。求主纪念也祝福所有的同学，纪念这个学校，训练你的工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